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感谢主，晚上我们也可以一同聚在他的跟前。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时间啊，已经有一点改换，变成7:45。那么为了儿童聚会，所以我们聚会稍微向后延一点。那么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仍旧求你用你的同在来覆庇我们，主啊，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愿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蒙光照，也从你的供应。我们谢谢你，当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你的话是有权能的。主啊，愿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完全依赖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生活侍奉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所以愿晚上这点时间，主啊，你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我们同心等候在你的跟前，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呢，来到《使徒行传》4。我想开头的时候，请大家打开这个《使徒行传》4，我们一同先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先从1读到2。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5到7。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8。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读11和12。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18和19。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23。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那我想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会友这两个字啊，中文的翻译实在不是很好。它原文呢，就是他们的同伴啊，或者他们曾经在一起聚集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我想这是后面这段祷告文呢，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到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第32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最后呢，我们看36、37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从开头所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我稍微的再重复一点点。我们说呢，《使徒行传》前五章记载着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地上所建立的头一个教会，所以它中间呢有很多的经历啊，都是很标准的经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地上要建造教会，应当以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榜样所说的原则在主面前来建造。所以这前五章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每一章给它一个简单的标题啊。感谢主，虽然从前写圣经的时候并没有章节，但是呢，我们读这五章所发现这个章节呢却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第一章我们可以讲到教会应当有的启示，或者是教会应当有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呢，我们晓得里面很重要的点，就第一个，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有确据啊，有确定的把握。还有一个就是教会需要有升天的意象，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升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那么第二章呢，讲到圣灵从天而降，五旬节，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经历教会建造上面一个非常重要是基本的经历。第三章呢，我们可以讲到是教会的侍奉，我们看见他们的侍奉是有生命的，是有能力的。那么第四章呢，今天呢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可以讲到是教会的征战。那我想在全本圣经里面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一个大题目，这也是教会在地上无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那我想我先把这个征战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呢先做一点点的交通啊。为什么在这个宇宙中会产生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呢？我想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下啊。这个征战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呢有冲突的事情发生 ,the conflict, 啊，一个冲突的事情发生。这个冲突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性质上面的不相合。那弟兄姊妹们，如果读过马太福音第九章啊，还有马可路加都记载着，主曾经讲过，这个新酒啊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面，这个新布啊也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如果补上去的话呢，衣服就破了。那么新酒一放在旧的皮袋里，这个旧的皮袋就破了。所以呢，这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冲突来自于它性质上面的不相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里面，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说他们是新酒灌满的。这个新酒啊，我想是比较烈的酒啊， 那个陈酒呢，通常来讲比较温和，新酒是比较烈的酒。所以我们看见当这班门徒们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好像新酒一样，那个是在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性质。所以这种性质起来的时候呢，它定规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突。所以今天教会人在地上哈，所以有属灵的征战呢，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性质上面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跟世界之间呢常常有冲突啊？那么甚至在我们个人属灵生活里面我们感觉有冲突，因为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跟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生命的性质都不一样，跟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的性质也不一样，所以它呢里面不断的产生冲突。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呢，我们从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活在这么一个冲突的里面啊，这个一直要到我们见主的面啊，这个冲突是不会止息的。因为撒旦把当初的亚当啊，那么带到堕落的光景中，那么让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恶，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晓得当主的生命进来的时候呢，这就是新生命跟旧生命之间的一种不能相合的情况，因此呢它产生了一个大的冲突。那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初期的教会当它刚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崭新的一种状态啊，全新的一种状态。它跟过去旧约里面所后来建造成为的那个犹太教，那个旧的犹太教，基本上在性质上面就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冲突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就是因为呢它里面有性质上面的不相同，所以会引起这个征战。然后呢第二个点，我们看见征战的原因呢就是对抗啊，就是呢有抵挡。我们知道撒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这个 against， 因为我们知道那么撒旦堕落之后啊，他一直在抵挡神的作为，他不让神的目的啊实现在人的中间。特别到了新约时代，当教会要被建立的时候呢，撒旦在那里阻挡教会的建造，也阻挡神在教会中所要彰显所要实行的目的。所以这种的抵挡就引起了一个大的征战，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一直到今天啊，那么这个征战要一直到主回来。所以神的儿女们呢需要明白教会任何一个时候当仇敌兴起一些事物出来抵挡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的征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呢，不光是有冲突，不光是有对抗有抵挡，那么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一个考验，是个 test。 属灵的征战今天对教会来讲就是一个考验，所以神许可今天神的儿女们，许可教会进入属灵的战场，许可仇敌兴起很多的事物，那么来阻挡教会，来破坏教会。那么因此呢，教会起来有这个征战，那我们知道这是对教会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有很多弟兄们讲说，这个属灵这个魔鬼啊，其实就是神对神儿女对教会的一个试金石啊。假使没有魔鬼的这个抵挡，没有魔鬼所引起来的这种的冲突，还看不出教会里面有多少纯金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教会在地上不会没有难处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都在神的考验当中。所以神有的时候许可魔鬼做事，就是为考验我们。所以许多的试探引诱，许多的难处在周围，弟兄姊妹，都是考验我们。所以基督徒要经得起考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过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两章的经历啊，是我们基本的经历，也是我们得能力的一个来源。如果在这两章的经历中，我们有丰富的经历，如同当初使徒们的一样，那么我们的侍奉定会是活的，是生命的。那么在这个征战中，在这个冲突的里面，定规呢，我们也能够经历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神做事情，他从来不是被动的。所以元首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30岁到约旦河受洗，他从约旦河里上来之后，圣灵立刻怎么样，就把他吹到旷野里面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这一个今天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连教会的头元首都需要经过这个试炼，经过这个考验，当然教会的本身更是需要这样。所以呢，在第三章呢，我们看见使徒彼得约翰他们行了一件神迹之后，震惊了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么所以呢，后面必然的结果是进入这个征战。所以教会在地上遇见这种征战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有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它。只有经过不断的征战啊，我们看见许多不应该有的光景被显露出来了，许多该有的光景也会被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来讲是具备有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从第四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的冲突，这里的征战呢，是来自了犹太教和罗马帝国的政权。这也可以说呢，2000年教会历史，弟兄姊妹如果熟悉历史的话，就很清楚看见这个宗教和政治啊，是仇敌手中使用的两股大的力量，是抵挡教会的两个重要的这个力量。那么我想我们回到这个本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里呢，这个有哪一些人起来抵挡他们呢？这里说有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啊，这些人代表着什么呢？他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宗教和神学上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啊， 撒都该人呢是反对复活的，他们是所谓在犹太的祭司们中间的一些理性的，走理性道路的这些人。就像今天呢，在这个整个基督教里面有所谓的新派神学一样，他们是从理性来看神的事情。那么当然人的理性非常有限，所以呢他们这班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呢起来抵挡。然后呢有后来后面就有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和他的亲属啊，这个呢也代表着世界上的政治人的经验学问地位权柄和权势。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今天整个世界都是跟主作对的啊。所以呢因着使徒们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并且彼得的那篇讲论又带领了5000人得救啊，5000人得救是男丁5000人得救，所以呢就引起了犹太教和罗马帝国政权的这些势力呢起来反对啊。他们呢听使徒们传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人复活，他们就非常烦恼啊。但是呢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什么呢，那个瘸腿的人真正得到医治，所以那天我们看见他们把使徒们就抓到这个他们这个这些官府啊和这些犹太教的人中间呢，并且那天你看啊，这里讲到连大祭司们都出现，大祭司整个家族都出现，亚拿、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整个大祭司，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啊，是犹太教里面啊，是侍奉中间他们最高级的一个地位的一般人啊，所以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他们要出来抵挡这件事情啊，他们在把他们。把这个使徒们放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们问了两个问题，弟兄姊妹，这两个问题非常好啊，这是今天教会需要经过考验的两个问题。的确，今天我们也当问我们自己啊，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就问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非常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我们用什么能力在神面前来服侍啊？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吗？还是靠着什么社会地位的能力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啊，到底我们今天凭着什么能力？那我们知道使徒们当初呢，因为他们有经过了五旬节以后呢，他们知道他们是凭着神的能力服侍神。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呢，必须明白我们侍奉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然后第二个问题问得很好，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你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啊，虽然所有地上的教会都是信奉主耶稣敬拜主耶稣，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在地上人做事的时候呢，都是奉的什么呢？奉的人的名，像天主教他们就奉的教皇的名义，对吧？很多时候或者大主教的名义啊，那么基督教里面也是奉的很多有名望的人的这个名义。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啊，的确是对今天教会是重要的考验的两个问题，问的是很实在的啊。当然他们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呢这两个问题对教会来讲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能够把它弄清楚。 那么感谢神，彼得那时候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第八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讲过《使徒行传》，很多弟兄们都说这应该是圣灵的行传啊。我们开头也讲过，在神的工作里面，教会的工作其实是圣灵的工作。使徒们说有恩赐能讲道，所以有恩赐能够医病赶鬼，为什么？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就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经验和智慧，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做神的功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彼得站起来说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仰望被主的灵充满。主的灵充满，一面来讲就主在我们里面接管一切，现在你不能活在自己的里面，圣灵来接管一切啊。那么所以呢，你要让圣灵做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他们面对着这么强大的一个势力啊，彼得约翰两个人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声势是很惊人的，是很叫人这个害怕的啊。感谢主，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不是彼得约翰在这里应战，是圣灵出来应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无论教会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冲突啊，有多少这些啊不相同的一些情况的出现的时候呢，不必担心。弟兄姊妹们，要学着使徒们一样，让圣灵出来应战。所以呢，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侍奉主啊的一个很大的秘诀。你能讲道，需要被圣灵充满；你能为神行事，需要被圣灵充满；你能应付这个属灵的征战，你也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灵充满在彼得里面的时候呢，那么 你就看见彼得可以不仅应付当时的情况，并且呢能够胜过这些官府、祭司、整个犹太教他们的反对。所以你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有了胆量啊，并且他有很清晰的话语可以回答他们啊。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你们今天在这个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问我，他怎么得了痊愈呢？啊，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哦，你看这个彼得啊，在这里啊，真的非常的刚强啊啊，他并没有在他们中间说他就发抖，他就害怕说不出话来了，不是的，他非常的刚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侍奉主的勇气啊和能力不是凭着我们天然，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那但是他的勇敢在四福音书里面呢给他带来很大的失败。他到了科西玛尼园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他这是拔刀啊，但是后来在一个小小的侍女面前就失败了，鸡叫两次以前三次发作起誓的否认主，所以天然的勇气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彼得的这个勇气不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是从圣灵来的一个能力啊。 我很记得呢，有一个宣教士啊，一个老姊妹，他曾经告诉我他在中国大陆的经验。那个时候国共战争的时候呢，他呢结果被共产党的部队呢，那么俘虏了，因为他们跑不掉，他跟他同工两个在那里。当然了，当地的那些人呢，他们看见他们两个是外国人，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就准备两个人把他们两个人呢活埋。这是我们这个姊妹亲口做的见证的。他说他平常胆子非常小的，他很非常胆小的一个人呢。那天他们两个站在那里，就看着呢，他们那些士兵在那挖洞了，准备把他活埋。他们两个就站在那个坑的旁边。他说就站在那里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神的灵充满他。哇，他们两个人呢就开心的笑起来了，欢喜的笑起来了。结果他们那个这个干部就去问他说，你们两个都要死了，你们有什么好笑的呢？他说呢，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欢喜的在那个坑旁边就放声大笑，两个开心的不得了。结果还好，还没有坑还没挖好，那边国民党的部队又过来了，所以那些跑掉之后，他们两个人呢结果没有被活埋。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不需要害怕。他说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胆子非常小，但是那天呢，你看见站在那坑旁边一点都不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在我们里，就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彼得讲的话非常的刚强，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但你看这个话讲的是多刚强。他说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得权势，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哦，彼得在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一点都不胆怯，并且话语非常的清楚啊，就告诉他们这个原因。然后他等于是责备他们，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一成的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来自诗篇的旧约啊，很多弟兄姊妹们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我们再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当初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他们从山里面开采很多石头，有一块石头啊，开采出来的样子有点奇怪啊，特别。所以呢，这个匠人就是那些 builder， 那些建筑的人，他们是石匠，他们是有经验的人，是有眼光的人。他们就大家围着那个石头看，就看着这个石头好像没什么用，就把它丢到草丛里面啊，说这块石头没用。结果当他们把地基盖好了之后呢，需要防脚石、防脚头块石头，很奇妙的，他们拿了很多石头放上去都不合适。对啊，有人想起来了，哎，我们不是丢了一块石头吗？把那块石头拿来试试看。他把那块石头拿来之后，一放上去刚刚好。所以诗篇里面就有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乃是后来预表主耶稣是他们所弃的这块石头，结果呢是方角的头一块石头。因为古时候他们建造那个石头的房屋的时候，方角石一放定了，下面其他的建筑就可以顺利的进行。所以这个方角石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房角石，今天整个教会的建造也是他是房角石。所以呢，在这里彼得就你看见他真是有智慧呀，他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句话在教会历史上被很多人所运用。那么呢，好像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你要知道呢，主耶稣刚刚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整个是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的，讲这句话 是非常的危险的啊。但是呢，彼得不仅勇敢，并且呢非常坚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句话的确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天下人间中，你无法依靠任何一个人可以得救。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清楚，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呢，今天这句话呢，弟兄姊妹，很简单，我们牢记在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呢，无论个人难处、家庭难处、事业难处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去求人，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下一次当你需要求人的时候，希望你记住这一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把我们从一切的光景中能够救赎出来。今天我们依靠人呢，弟兄姊妹们是不可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人，对不对？就很多弟兄姊妹家庭有难处，我们去帮助，我们以为可以帮助你，你帮助不了的。感谢主，我们帮助不了，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位可以帮助，所以这句话也是一个普及的、普遍可以运用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希望我们能够牢记这句话，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使徒们后来就讲了，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我们遇见事情说，我们要呼求主的名，我们说主啊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名是有权能的名。你就看见彼得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的站起来讲这句话啊！彼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看见彼得是。彼得约翰的胆量啊，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本来被轻看是打鱼的人，对不对？根本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的人，那哦，那么他们很稀奇，他们就认识了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学问不要紧，你有没有知识不要紧，重要是什么？要跟过耶稣。你只要跟着主耶稣就不必害怕。我又到美国来侍奉主，好多好多次碰见有些情况啊，有人告诉我说，哇，那个聚会里面的都是一些学者，都是一些这个都是这个专家啊，都是这些什么工程师、律师、医生的啊，所以你去那里讲道你要小心。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们也许真的像彼得约翰一样，那个没有多少的学问的，但是呢只要跟随耶稣就行了啊，只要跟着耶稣就不用怕，根本不需要怕这些。然后呢他们看他那个治好的医好的那个瘸腿的人站中间，他们无话可播啊。对呀，你有学问你能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吗？你有精力你能够叫他起来行走，你不能。感谢主。结果他们没办法了，他们说呢，这两个人诚然行了一件神迹奇事，耶路撒的人都知道了，他们也不能，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对不对啊？他恐怕这个他们在民间在传扬，那么呢我们叫他不要再奉这个名人讲道，所以他们就来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教训人。你看吧，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呢是多么的有能力啊，并且充满智慧，是吧？他们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那些犹太教里面的人他们是信神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彼得讲这个话叫他们羞愧啊，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告诉别人，对吧？不必害怕。但是呢 彼得看见什么了？彼得听见什么了？所以我们就说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是整个侍奉整个教会建造整个属灵征战的最重要的根基。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听见，有了这样的看见，不必害怕任何的事情，并且呢你也不能不说。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讲的一样，如果叫他不说啊，就好像有火在骨头中烧一样，不能不说。感谢主啊。所以他们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刑罚他们，就恐吓他们，我想他们只能做这个，就只好把他们释放了。哇，结果呢，众人都因为所行的神迹归荣耀于神。这里特别记载说，那个医好的人已经四十多岁了，不是一个小孩子，他已经瘸腿很多年了。那已经说他那个病，就是说他那个病是不可能医治的了，结果他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他们两个人被释放之后呢，他们就到他们的朋友，那就是呢，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当然了，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我们谈得来的，也可以做朋友，在聚会中做朋友，这个不是错的啊。但是我们不要有结党纷争的灵啊，那个是不对的。你有好朋友谈得来，这不是一个错的。那么，所以彼得、约翰有一批人跟他来讲是很熟悉，所以他就到他们中间去了。他们呢，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哇，他们一听见了非常的高兴呢，就同心合意的啊，那么在这里一同的高声的向神说，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里面是多么的快乐，对吧？被神的荣耀所充满，是大家在那里一同高声的在那里说啊。那么这个祷告文呢，也被这个路加把它记载下来了。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弟兄姊妹们，当然这句话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创造的主，对不对？但在这里啊，弟兄姊妹还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他不仅是整个万有的主宰，他也安排所有一切的事物。这个天地海和万物啊，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我们怎样呢？接受考验的环境。所以神有说兴起环境啊，那么让我们经历一点考验，就是说难处出来了啊！你像约伯一样，弟兄姊妹们，哇，那个难处是多么的大，对不对？天大的难处，我这样讲。但是呢，要知道这个天是神创造，是神使他有这么大的难处啊。这个地啊，我知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是吧？这个地也讲到世界人情世故，很多时候都会成为难处。弟兄姊妹们，使徒们现在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这一切事物都是神许可，是神制造的。我说我讲了，神不是被动的，神绝不被动，我们人才被动，但神用这些东西来做我们的考验啊。那么你看，比如说海的难处啊，圣经中这个海有时候预表的肉体，那么当然在圣经实际中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是经过海的难处。那么你看约拿，对不对？这个大鱼上船，结果人把丢到海里，跑到大鱼肚子里面三天，经过这个海的难处。保罗也是一样啊，在最后被解到这个罗马时候，看见经过那个海上飓风的这个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切所有的环境都在神手中，甚至有的时候呢，万物啊，神 借着许多万物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考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掌管一切万有啊，连最小的事物都这样。我记得啊，我年轻时候听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我讲到有一个弟兄蒙恩得救的故事，他非常骄傲，他很有钱，他是个财主。那么人家去请他听福音，他怎么都不肯去。他的朋友有几个是基督徒啊，就再三的邀请他去，哎呀，把医生把他弄烦了。他说：“好吧，我就去一次吧。我去了一次以后，你们就不可以再这个叫我去了。”所以他就跑去了，坐在那个会所最后面一排啊。那么台上讲的时候，他听得不耐烦，他最后呢，他生气，他就把两个手指头啊，这么把耳朵那么堵起来，这么样不要听。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这是后来他自己做的见证，多奇妙呢！忽然飞来一只苍蝇，那个苍蝇奇妙就停到鼻头上面，停到鼻子上面，他就啊，怎么弄，那个苍蝇就是不走，他就用这个嘴去吹啊，那个苍蝇也不走。他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好把手拿开去打苍蝇。结果呢，就在这个他把打苍蝇的时候呢，一句主的话就进来了。他就听见这么一句话：感谢主，这句话不仅进到他耳朵里面，也进到他心里面。结果他那天得救啊！这时候我们的弟兄啊做的见证啊，多奇妙！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今天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可以使用整个的万有。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你遭遇这个遭遇那个，基督徒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能够认清这些事是从神来的。即使有时候神许可仇敌兴起一些难处在我们身上，你要有正面的一个感觉，那么你就蒙福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使徒们呢，他们没有一点点的埋怨，他们里面非常的欢喜，所以他们开头就说就说什么呢？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其中万有的。我们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今天神可以用整个的万有的情况来考验他的教会，考验他的儿女，为的什么呢？就是为着要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长大，更多被显现出来。所以今天你在地上，你做的再多，如果不出于基督，你做这个做那个没有用的，神一下就把你考验出来。在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太多这个情况，有的人好像工作都做得很庞大，有的人讲道讲得非常的好，结果呢环境兴起一点点，是马上就考倒了，你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主就讲了，一切事物都需要经过什么？经过神的考验。保罗说，神既然验中我们，你知道吧？凡是没有经过考验的，神都不要。所以你自以为好不行的。所以说你现在很爱主吗？你觉得自己很属灵吗？那我们来试一试。主就把你摆在环境中一试。我们晓得我们经不起考验，对不对？彼得那么勇敢，一个小侍女把他考倒了啊！所以你到底里面是不是有真的东西，一下就显出来了。所以今天不要看人外表的，这外面的东西啊都不可靠，只有经过考验的人才是可靠的。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个弟兄，他说我们的弟兄是屡次经过考验，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考验里。所以神造天地万有，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他所创造的天地里面，神可以用一切事物来做我们的考验啊！所以这个祷告非常好啊！他说呢，下面他很清楚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冲突征战呢，他们认识仇敌最主要的目的啊，还不是对着我们， 乃是对着什么？对着基督来的。今天呢，仇敌所以攻击我们呢，主要是要破坏神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仇敌在神眼前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但是呢，仇敌知道神的工作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成就，所以他就攻击人。因为仇敌攻击我们是很容易的。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把神所拣选的人、救赎的人打倒了，那么他就破坏了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在底下有这么多的艰难啊、困苦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下次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里面很清楚的认识，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已经与基督完全的联合。其实呢，仇敌攻击我们最主要是攻击基督，攻击我们的主，攻击神的旨意。所以诗篇里面有不旧约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他说征战原来不是我们的，所有的属灵征战都是神的啊。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很好啊，征战原来不是我的，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忧心，因为征战是神的啊。不过呢，神今天呢要用我们这些人对付仇敌。所以呢，属灵的征战，今天呢，个人的征战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宇宙中最大的征战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面。所以使徒们现在明白，他们站在主的这一面啊。所以我们站住了，我们就维持了基督的见证。仇敌的工作呢，在这里他就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世上的君王及其他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啊。他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府。弟兄姊妹，这里出现一个字很重要啊，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叫 pais 啊。这个 pais 是个希腊文，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呢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呢是儿子，另外一个是仆人。你看这正好讲到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身份，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 pais 这个字呢，正好是包括着这两方面的意义。所以你看见在我们中文的这里讲说是仆或者义子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呢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原来我们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啊！我主日已经讲过，以后我还要再讲了，这里很重要啊。所以主，他说呢，结果呢，攻打基督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能够得胜吗？不，他说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哦，感谢主啊！抽离了。攻击我们乃是针对着神的旨意，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旨意。结果这个攻击的结果是什么呢？反而成就了神的手的工作，成就了他旨意必定有的事情。哇，你看见这个时候彼得约翰他们里面的认识是多么的清楚啊。我常常感觉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对这些方面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整天埋怨，对不对？都觉得是这个人是那个人，我们眼睛都放在人身上，我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感谢主，仇敌攻击的结果呢，结果叫神的旨意更多得到成就。在旧约诗篇里面你可以读到啊，这样的话说呢，仇敌挖了坑他自己掉到坑里去了，仇敌设了网罗他把自己网罗住啊，就是这个意思。就不必害怕，在属灵的真正上不必害怕。我再强调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经历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确定的把握，有那个确据啊。那么呢，我们必须眼睛得开，看见主耶稣升天的主是得胜的主，他已经胜过一切仇敌，那么今天坐在宝座上。那么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常常被圣灵充满。 如果是这样，你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中，你有什么好忧虑的呢？那定归我们很多的光景都是正面的东西，所以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祷告，充分说明他们对神的认识。我常常有时候感觉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祷告什么，他们祷告，他们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啊。这里呢，他说呢，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以免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将你到，因为伸出你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多么宝贵的经历 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下有人的迫害，有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一切事物都是神的考验啊！神在考验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基督的成分有多少。不仅个人，整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经得起神的考验，要叫基督的那个成分更多的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呢，他们因此祷告神，叫他们能更放胆传道啊，也是求神伸手行神迹奇事，就神的工作能更明显的在主的名里面被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啊，这是非常的宝贵，这是他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祷告，也说明了弟兄姊妹他们里面的认识，他们里面所有的经历。所以这个祷告不得了啊，祷告完了之后呢，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你看见吗？啊，这个聚会的地方都震动。我曾经呢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啊在一起交通，他是学地震学的啊，学物理地震学的，他告诉我好多原因，地震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等他讲完之后，我告诉他，我说弟兄啊，还有一个原因你不知道。哎，他说还有原因啊，他说你怎么会知道的？他以为我讲科学的。我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圣徒们的祷告可以叫地震动，你看多奇妙，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真的是什么呀？真叫天地震动。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个话吗？啊，当众圣徒的祷告啊，天使把它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就在震动，地震。啊，你读完这个整个祷告文，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叫地震动的一个祷告，就告诉我们地上的事物经不起神的儿女们的这个祷告，仇敌的权势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呢，我们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正能更多从我们的经历里面那么产生这种有力的祷告。结果呢，祷告完他们就通通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的灵在开头在初期教会里面的工作是非常的强的。感谢主啊，他们这个完了之后呢，结果我们看见这个经历带进教会更大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怕难处，而是怕我们在难处中间呢，不懂得怎样依靠圣灵，那个胜过这个难处。所以每一个难处过后带来都是大的祝福。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们经过这个冲突，经过这个抵挡，经过这个考验，他们在征战上得胜，结果给整个教会带来大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 经过这些情况，我们也需要怎样呢？靠着圣灵，靠着主的名，能够得胜。所以呢，在三十二节以后啊，他就记载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共有。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过的一种生活是圣徒共用的，共用的一个生活。我也讲过，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他们试着过这样的生活，那么结果呢，都不太容易。但是呢，我说将来我们到主面前去说，就是这样生活。将来到天上，没有一个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你的，不是的。我们都在基督里的，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什么地上这些产业了，什么这些外面的事物了。所以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特别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它不仅显出了他们一个正常的在地上侍奉主的一个光景，他们也把将来永世里面的那个光景呢，把它带到地上显明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啊，他们凡物共用，在这里显出那个整个教会的合一，都是一心一意的。他不是人凭的这个外面的一个制度啊，一个做法，硬是把大家弄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没有用的，那个没有用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啊，他们曾经试着，我不晓得他那个思想是不是从圣经来的，他们搞这个人民公社，那个时候就想说凡物公用，他们这样曾经做过，但是也做不成，对不对？这个呢，必须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经历的里面。然后经过第三章第四章的经历以后，我们看见呢，它自然的显出来是这种光景。所以将来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光景。不仅这样，我们看见使徒们呢，他们就越来越有能力啊，见证主耶稣的复活，结果众人大蒙恩典。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充满死亡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教会最大的见证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被死亡打倒，不能被死亡限制的。整个教会里面，教会在地上不可能没有难处的，个人也不可能没有难处的。但是呢，我们要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为主的复活做见证，说明这是生命的，不是制度的，不是方法的，不是人情世故的，那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必须明白这样的一个意义。他们虽然凡物公用，但是内中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他们人人都把田产都卖了，把所有的价值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呢，教会按照个人的需用分配给大家。哇，这个我们讲过，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啊，初的估计大概有2万人呢，在2万人这么生活，这个供应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听见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倪弟兄他们在上海啊，正好带领弟兄姊妹们奉献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弟兄姊妹家家户户都奉献，把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事物全部奉献，就等于是要效法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凡物共用啊。当然有的人奉献出来了，有人没有奉献，我也听过好多感人的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不能讲这个东西，我讲其中一个姊妹，她呢在她的家乡，她好像她有800亩的那个田呢，她很多弟兄姊妹的奉献的时候呢，他因为是个财主，他有这么多的田地要拿出来奉献，他舍不得。哎呀，他挣扎得很厉害，那到最后他没有奉献。 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大陆的政权这个转变之后呢，你有田地反而还可怕变地主了，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就逃到香港，他逃到香港就他就找年长的弟兄在那，他就痛哭流泪的悔改啊，他说哎呀，他说早知道我就应该把这800亩统统奉献了，为了主的工作。他说你看我多么的愚昧呀、我那个时候没有人奉献，结果呢现在也不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过度的，神暂时给我们用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主啊，我们的舍不得，弟兄姊妹不要舍不得。这些东西你将来带不去的。我已经认识太多有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在地上有很多的财产，结果死的时候呢一毛钱也带不走。这不是很愚昧吗？对不对？很可惜吗？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所以当日他们凡物共用的时候，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榜样用来学习，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将来到主跟前去说都是这样。巴望今天呢，主让我们对于物质的东西的观念上能够看得更淡更轻一点，好像我们跟随主啊，能够更轻松啊！弟兄姊妹不必害怕，真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足用的。如果你有这个智慧，能够这样子跟随主，太有福气了。那么最后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就记载的巴拿巴的蒙恩啊，这是个利未人，本来在犹太教里面的啊，是个犹太教里面的侍奉主的人，利未人的。那么他的本来名字叫做约瑟，结果使徒们称他为巴拿巴。那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他很会安慰人。这个弟兄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很会安慰人，劝慰子。所以他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哎呀，感谢主啊！这使徒们就给他另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Comforter， Son of Comforter。感谢主啊！那么他也很好，他有田产，你看他也把它卖了，把家银拿来放在使徒跟前。那么这个巴拿巴呢，我们知道在后面啊，使徒行在后面呢也是个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他曾经帮助过保罗，后来呢也帮助过马可啊。那么这个人出现，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使徒们当初可以说是在初期教会建造的第一代啊，现在开始第二代出现见证人。所以我们开头讲过，教会一代一代的过来是借着见证人传递这个见证，有见证人才有见证。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没有什么接班的这种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产生见证人，见证才能继续下去。像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年纪老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带不出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起来的话呢，这个见证到我们就结束了。虽然这个房子可能还在，这个工作还在，那就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也是使徒行传的很大的特色啊。那我在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10个重要的思想，其中有一个思想就是见证人。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自己蒙恩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栽培下面的青年弟兄姊妹，要让他们成为见证人。这样我们过去了这个见证，借着这般见证人还可以接续下去。所以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啊，那么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慢慢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见证人会逐渐的出现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是有征战的啊。这个征战呢，那是因为性质上的冲突， 因为有仇敌的阻挡，那么也有神给我们的考验。所以巴望这些话对我们来讲今天有内心里面的光照和激励。那么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啊，这个征战没有结束啊，那么总是教会会有难处，个人生活中会有难处，家庭会有难处。但愿主借着使徒行传给我们能有正面的眼光，叫我们明白神的手的带领啊，好叫我们在这种的征战的情况里面能站稳了脚步啊，不仅能够为主做见证，也能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请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只有从你的话语解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看见你借着初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这些经历当初在圣徒们身上怎样是必须的，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必须的有的经历。所以求你让我们能像使徒们一样在你面前蒙恩，所以求你让你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确据，成为把握。所以让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今天你已经升天得着一切的权柄。但愿这个不是道理，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看见。但愿圣灵今天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引我们进入所有一切的经历。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兴起各样的环境，有时候你许可仇敌兴起各样的环境来考验我们，但愿我们能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一切败坏黑暗罪恶的世界中，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啊。下面呢，等一下还有这个分组的交通啊，希望弟兄姊妹按照玛丽的安排，大家进入这个交通。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啊，明天下午呢，洪良的洪良跟美珍的女儿 Melissa 跟温哥华的 Sam Lee 他们要结婚，他们结婚的地点在那个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上面一个公园里面，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好吧？求主保守啊，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啊，并且那个地方他们也不能预约，所以求主施恩给他们，所以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啊。那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这个主日呢，早晨呢有这个波饼聚会，然后呢有世伯跟玛丽两位弟兄呢，他们会分享主的话语，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纪念。那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一下啊，因为明天早上和主日早上和主日下午和礼拜一的早上有四堂聚会，这是 Minneapolis 的美中的啊，一个 Minnesota 他们那里弟兄姊妹他们要求的一个特会，所以我很需要弟兄姊妹们的带导，也请弟兄姊妹为那里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他们的聚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所以希望主对他们能够说一些恳切的话，恩典的言语。好，那么谢谢弟兄姊妹，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再见。